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表演，人想表演就是寻找存在感，渴望被关注，渴望被爱。但自我关注与彼此关注也不能根本满足人的被关注欲，彼此相爱也不能完全满足被爱的渴望，因我们渴望无限，而自身则有限。剧中所有人如同生活中许多人，试图用有限满足无限，注定失败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境界的读者家人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由境界独立出品的奥斯卡专辑文章，戏为谁演，爱从何来，谈奥斯卡最佳影片《鸟人》。文石恒谈。2月23日上午，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。黑色喜剧片《鸟人》接连斩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原创剧本4项大奖，成为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大赢家。是因为那12个被称为无缝衔接的令人惊叹的长镜头，还是因为它揭秘了演艺圈的内幕，骚着了许多评委们的痒处？都有，但又不尽如此。鸟人的确是一部演艺人自我暴露的电影，满是戏中戏，迷中迷。电影讲戏剧的故事，戏剧拼真实的人生。艺术讽刺生活，生活模仿艺术，最后搞不清哪是戏剧，哪是人生。就如主人公里根所言，这个戏感觉就像我自身的一个缩影，如影随形。真个是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说人生如戏，就是说人的表演性。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表演，有人顺着一成不变的剧本，有人即兴调整变化着台词，有人指望万人的喝彩，有人什么都不在乎。有时候精彩绝伦，有时候糟糕透顶，有时候精心策划却无功而返，有时候漫不经心却一鸣惊人。人想表演，说白了就是寻找存在感，就是渴望被关注，渴望被关注也就是渴望被爱。就如同片头中引用的雷蒙德·卡福《迟到的碎片》中的那段对话，此生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成为被爱的人，在地球上感受到被爱。这就是电影在种种混乱与荒诞之中所要表达的主旨。顺境人人都好过，难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里根就是这样，在飞鸟侠3部曲的盛名之下，他没有顺势推出飞鸟侠4，而是急流勇退。当然这也是人生的无奈之一，风水轮流转，明年到谁家。其实他并非真的自甘寂寞，多年之后他想借改编雷蒙德·卡福《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，我们在谈论什么》戏剧来重新回到舞台中心，再受万人的注目。可是他的现实处境却是生活与工作都一团糟，顺从了一时的情欲，却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。情人想结婚生孩子，他从心底不愿满足，只能敷衍到底。他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句真正欣赏他的话。得不到关注的女儿也自暴自弃，沉溺于毒品，甚至想要自杀。主演拉尔夫对此剧毫无感觉，里根设计制造意外让他离去，他又纠缠不清。新主演有天赋，却个人至上，脾气乖张。明明已经没有钱，还要给这名角麦克付高薪。评论家古板老套，苛刻至极，要置他于死地。 可以说里根是捉襟见肘，处处碰壁。他靠什么挺过来，杀出一条血路？是靠鸟人。鸟人是他曾经主演过的形象，他代表昔日的辉煌，又是他灵魂的化身。每当他彷徨无定的时刻，鸟人都会出来与之对话，给他出主意。他没有接受鸟人重塑飞鸟侠形象的建议，但飞鸟侠精神却使他重新振作，敢于面对。他从大厦楼顶飞入剧场，成就了精彩的首演。当然，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假戏真做的他鼻子都被轰掉了，没有归西算他命大。评论家却一反常态，大肆吹捧，无知也有出人意料的优点。汤姆森下意识地为超现实带来了新生命，现实与隐喻的鲜血同时洒在艺术家与观众面前，鲜血在戏院里难得一见。经纪人杰克欣喜若狂，认为这种评论会让里根成为传奇，成为风云人物。里根自己也承认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但当他在病床上反复思考过后，却感到了疲惫，却感觉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于是他奋力摘下那仿佛是另一张面具的脸上绷带，走出窗户，真正的飞翔起来。这不是像飞鸟侠的回归，而是做精神自由的升腾。这一演出不是为博他人的喝彩，世界的关注，而是为真正的注视者，天上的至高者，也为着他自己。那时候，片首那颗带着浓烟下坠的流星和这最后的上腾才相互呼应起来。前者是堕落的标志，所以里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如何沦落至此。后者是地位的回归，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看，我们的家乡不在这破碎的尘世，而在永恒的天国，那才是我们飞升的方向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对里根来说，人生如戏，对麦克而言则戏如人生。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，他不需要事先看剧本，根据提示就可以把台词演绎出来，就是说他在戏中实现与表达自己的人生。在生活中他趾高气扬，令人生厌，但在舞台上却神采飞扬，光艳夺目。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个性无能者，在舞台上的表现却完全相反。当萨姆问他，你怎么能够做到每天在舞台上扮演别人？他回答，我不演，我可以在任何地方都演，但不是在那里。他还说，我在台上从来没有任何问题。把戏剧当作人生，这是由于太需要存在感了，太需要关注了。人需要被关注，需要被爱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别人，要付出爱。这点麦克也慢慢懂得了。当他对着记者自我吹捧，贬低他人达到极致时，遭到了里根的老拳痛击，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活该。他最精彩的演技其实不是在舞台上，而是在阳台上。当里根的女儿萨姆准备轻生的时候，是她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、玩世不恭救了她一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她所表达的对生命的珍惜与挚爱。我想，这回她不是演，而是真。她看透了萨姆的本质，击中了她的要害。你很特别，你总是待在这里，想隐藏在你脆弱混乱的表面下，但你隐藏不了。就像一支蜡烛两头烧，很混乱，但却很美丽。多少大麻、酒精、恶劣态度也藏不住。再糟糕的人也会看重他人的肯定，他也给了他一条出路。当萨姆问， 你会对我做什么？他回答，我会把你的眼睛从脑袋里挖出来，然后把它们安在自己的头上，看看周围，这样就能体会到自己如你一样年轻时看待周遭世界的感受。是这句话将萨姆拉回到了生活。人生很冷酷，我们需要相互取暖。当你给别人一线生机时，你自己也找到了活着的意义。莱斯利一生的梦想就是成为百老汇的演员，可是当他终于接近这一目标时，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孩子，而麦克甚至只是把他当一件道具，这令他心碎万段。而来自里根的及时夸奖与肯定，则让他重新找回自我。人常常是雾里看花，看不清自己，而善意的他人可能成为你的明镜。人可能因一时糊涂而酿成大错，就像里根因偷情而失去了贤妻，等他知道与情人不可能有结局时，自己也很难回去了。萨姆也是因放纵而毁了青春，幸好他及时地遇上了麦克。人也可能因固执己见而失去最佳时机，就像那位前主角拉尔夫，失去了主演的地位，只能靠持续打官司来找回一点点尊严。还有那位一成不变的评论家，只知道给人贴标签，把头脑里的噪音当成了真正的知识，结果被别人视为不敢行动的懦夫。人人都需要存在感，人人都需要被爱、被关注，就像萨姆对父亲所言，根本没人在乎你，面对现实吧。你做的无非是为了想再次得到关注。你猜怎么着？大家每天活着就是为了寻求关注，你却当其他人根本不存在。你就是被世界忘记了，你就是被大家遗忘了，你根本没存在过，你懂了吗？你根本一点儿也不重要，实际上你根本无足轻重，接受现实吧。那位独自一人在夜半街头把自己半吊在施工架上，声嘶力竭背诵麦克白台词者也是一样，似乎是旁若无人，疯狂至极。可是一旦剧院老板里根从他身旁经过，他马上停下来，诚惶诚恐地要请教高明，倾听高见。但是人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存在感，自我关注与彼此关注也不能根本满足人的被关注欲，彼此相爱也不能完全满足被爱的渴望，因为我们的渴望是无限，而我们的自身则是有限。剧中所有的人也如同生活中的许多人，都是试图用有限去满足无限，所以注定都失败了。好莱坞也好，百老汇也罢，都是有限的。鸟人也好，艾迪也罢，也都是有限的。众人追捧也好，骂声如潮也罢，同样是有限的。萨姆攻击父亲的话，同样可以回敬他自己，只不过换几个词而已，实质是一样。还有，人常常会为了追求自己的存在感，而去破坏别人的存在感。麦克与里根，麦克与莱斯利，里根与前妻，与情人之间的互相伤害都是如此，更不用提他对前主演拉尔夫设计的意外了。人还会自我伤害，如麦克的到处惹祸，萨姆的吸毒轻生，里根的假戏真做。在片中，爱情只不过是皮毛，或者说是一个引子，他所要引出的真正话题是，当我们谈论存在感的时候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剧中的艾迪不是因失恋而自杀，里根也不是，萨姆更不是，而是由于失去了存在感。当然，失恋更让人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无足轻重。萨姆在戒毒所的作业本是一长卷卫生纸，戒毒所人员让他在上面写出世界60亿年的历史，结果父亲在用餐后将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擦嘴了。这说明人加上人类文明， 若失去了真正的存在者、关注者、爱护者，那也是真正的无足轻重。就像莎士比亚在《麦克白》中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。熄灭了吧，熄灭了吧，短促的烛光，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，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，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。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，充满着喧哗和骚动，却找不到一点意义。那细碎而急促的鼓点声也加深了这一印象。其实我们的一切表演都是在至高者面前，我们的存在也时时刻刻依赖着他。长镜头那是神的视角，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同时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不是影子，也不是鸟人，而是神子，神的子民，不是幻想，不是神话，而是真实意义的承载者、传递者，这才是人生的最终意义。